好，我们今天呢，还是在学习基督的圣品。好，基督圣品呢，我们主题为重修圣殿节的重土。好，我们主题经文呢是10:22-39，也是一个可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我们之前所讲的内容中，我们一直在强调耶稣基督在哪儿，在犹太地区，对不对？他一直在犹太地区。那么今天呢，成为他最后一次在犹太地区的这个城土。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十章的这个向下文，我们会发现在40节，他告诉我们，他说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从前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所以耶稣离开这个犹太地区，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之外。那如果你看背后的地图，我们知道他这个是往东走的，对不对？就是叫约旦河东边的地区，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所以算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但是今天呢，我们首先在我们主题经文中的22节可以开始，他说在耶路撒冷。他说有重修圣殿节，是冬天的时候。其实在这里他首先要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这个时间背景，也就是重修圣殿节，也给我们提出来也是冬天啊，这个也挺重要的。那什么叫重修圣殿节呢？这个不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节期，这个我们也必须说很清楚啊，这个也是在后面犹太人开始设立的，他们开始这个过的节期，其实是公元前164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什么事情呢？以色列被叙利亚国给侵占了啊，并且他们进来了，没有回圣殿，但他们做什么？他们去拿基督的祭台。当作拜偶像的地方，并在基督祭台之上设了一个偶像，也可以说是污染了圣殿了。从那个时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公元前164年就开始兴起要夺回圣殿，并且打败叙利亚的侵略者。我们看到他们成功了，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再次将圣殿奉献于天主，然后呢，就设立了一个节日。叫重修圣殿节。好，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节期的背景。如果你对犹太文化了解的话，你也知道，其实犹太人到现在他们不过圣诞节，他们过什么节呢？他们过光明节，到12月那个末，他们也有自己的节日。这个光明节是什么？光明节就是圣经中所提到的重修圣殿节。好，也就是到了12月份，到冬天，他们会纪念那一次再次将圣殿献于天主，继续敬拜他们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好，那圣经后面再记载是冬天的时候。那为什么约翰要重复的强调这个重修圣殿节，再强调冬天？其实是一个时间的标记。约翰在这方面做的特别好。我们学四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路加和约翰经常会挤一些跟时间有关的，但这个在圣经中我们也看的比较多。很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往前看7:2，你看约翰福音7:2，约翰就告诉我们，他说犹太人的诸禄节到了，所以他在也是在提示我们关于一个节期，也是关于一个固定的历史事件。好，有过这个节，诸禄节到了，好，耶稣就往犹太去，就往耶路撒冷去了。好，那我们知道，其实诸禄节我们曾经学过。好，诸禄节这个事情，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过的呢？也就是我们阳历的9月份过的节日。所以我们可以说，可清楚的判断，从约翰7:2到约翰10:22，已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10:22再看到，在耶路撒冷有 重秀圣殿节是冬天了，那正好这个我们知道是我们阳历的十二月份，所以从九月份到十二月份正好也过了三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当我们学习诸如节，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诸如节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说这个就诸如节称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之前半年的一个分界线，就是他很清楚做一个时间标记，他这里就是从九月份到四月份称为半年的时间了，六个月的时间。那么约翰在十章二十二节在告诉我们已经过了三个月，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耶稣到十字架叫哥哥他只有多长时间？三个月了。所以提醒我们关于重秀圣殿节，关于冬天这样的一个一节经文，其实他在告诉我们耶稣到十字架只有三个月了，只有三个月了。而且我们会发现我们前面所学的内容很丰富，从诸如节到重秀圣殿节，我们已经讲了二十六篇信息，我们看了很多内容，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就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内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照时间来计算这个福音书所记载内容的一个方式。接着他的节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在什么节期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呢？是在逾越节嘛，逾越节是我们阳历的四月份啊，所以正好我们可以按节期来计算耶稣他所做事情的时间，也很重要。但很有趣的是什么？约翰要强调冬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正如冬天象征着一年的结束，其实我觉得在这里他强调冬天也是在告诉我们耶稣的时间快到终点了，已经是冬天了。可惜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好，这个也是我们在最后三个月的时间看得比较清楚，耶稣他很激烈，在讲道在做事情上他也很明显的自己知道他的时间快到了，因此他所做的他所讲的也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耶稣其实也是经常在最后这三个月劝犹太人，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有名的一次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二节，他向耶路撒冷的人这样说，他说现在还是你的日子，你若能在这时候晓得关系你们平安的事就好了，但如今这事在你们眼前是隐藏的。他这里在表达什么？他这里在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耶路撒冷你们可以明白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悔改，可以相信，可惜你们看不到。其实这个特别像先知耶利米曾说过的话，在耶利米书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说，明说，他说麦球一过，夏时一完，我们仍为得救。二十一节先知说，因我民受伤损，我也受伤损，我身忧痛。他这里表达先知因为民为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爱哭。在二十二节他说在激烈期无良药呢，后面继续说那里岂无医生呢，我的民伤损为何不得一毫呢。他问这些翻文句的目的不是在说没有医生没有良药，他的意思是有医生有良药，为什么他们还在痛苦。其实这个预言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世上所做的事情。我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赞美诗讲的就是激烈岂无良药呢， 讲的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激烈出来的良药，也是为医治他民之伤的医生。好，所以这个完全是基督的预言。所以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因百姓不信多次忧伤，多次哀哭，也多次为他们祈祷。这个是我们到下周开始的这个阶段会看到的。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他在犹太地区的这个时间这个结尾，也是可以看到不信的人，而且可以看到反对他的人啊。我们首先看二十四节，我们这里有基督身份的表白。二十四节有关于基督身份的疑问，他说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真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你注意这句话，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其实这句话意味着耶稣还没有向他们展现自己的身份，他还未清楚地表示自己与他天父，就是天主天父的关系。他没有承认，公开承认自己是谁，明明地告诉我们。好，但是为什么他们加了明明两个字？其实他们自己在承认，或者在暗示他们心中所藏的目的。这些人是谁？首先我们在二十四节可以看到犹太人。犹太人我们说有的时候是指这个民族，但是有的时候是指属于犹太地区的人，也就是说耶路撒冷附近的人，换一句话也就是国家领袖，或者说有权有势的人。在这里他讲的就是那些属于耶路撒冷居民，属于有权有势，属于这个以色列人的官。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前想明白耶稣的是谁，想这个了解耶稣基督的目的是什么。在八章我们可以再往回返两章经文，八章的六节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他们说这话是要做什么？试探耶稣，要得告他的把柄，告他的把柄。耶稣就屈身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淫妇的故事，对不对？那他们这样问耶稣这个问题，把这个淫妇带到耶稣面前是要做什么？他是要试探他，要找他的把柄。好，什么把柄？注意一个字，告他的把柄，告他的把柄。他们已经好几次说什么，我们要杀死他。有一个在八章的五十八节，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他们拿石头要砍耶稣，耶稣躲避出圣殿，从众人中间经过就走了。他们多次想怎么样，想杀死耶稣基督。这个是谁？这个就是那群现在围绕着他的人，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就是圣殿旁边的人。所以这些犹太人，他对他这个排除的心，不接纳的心，确实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从想象文也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我要你公开的承认，告诉我们你是否是弥西亚，你是否是基督？基督，咱们翻成如果不拿那个音译，而直接翻译出来，它是什么意思？收高君啊，弥西亚的意思就是收高君，基督的意思就是收高君。他要他说什么？我就是以色列人的君，我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西亚，我就是以色列人的基督。那为什么会有这么 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你明确的，你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身份，显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获取定他为背叛罗马政权的证据，换一句话，告他的把柄，对不对？这很清楚，他想告他，向谁告呢？向罗马政权告他。好，很有趣，他二十四节前面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再次思考一下，他说叫我们犹疑不定，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看他说的什么，犹豫不定到几时呢？这个很有趣，你叫我们犹豫不定。他们试图将他们的不幸归于谁身上？耶稣的身上。他们不幸之责归咎于耶稣了，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呢愿意公开，我们就肯定信了，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公开？他们认为是耶稣造成了他们对天主不敬和不合逻辑的疑惑。啊，虽然有先知，虽然有旧约圣经，但是他们说，哦，这是你的问题。其实这种现象是罪人的常态，这个我要你想清楚。当天主审判亚当的时候，亚当的反应是什么？亚当说，你赐给我的女人，你注意有一个，他没有说是女人干的，他说你赐给我的女人。亚当的反应是将罪责放在天主身上。那夏娃呢？夏娃说，耶和华天主对女人说，你造的是什么？他说你做的是什么？女人说，是蛇引诱的。我问你，创世纪三章一节说天主造的最狡猾的活物就是蛇，蛇是怎么来的？创造的呀。其实他两个都在做什么？哎，主，这是你的问题。其实如今情况依旧，我们发现其实现在的人，他们将不幸的根源追溯到自己，也不会把这个根源追溯到自己邪恶的心和怀疑的心，而会把责任推给谁？天主。他们会说，我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哎呀，其实我挺愿意有信，有信，如果天主能够很明确的给我证据，我就信了。他这句话换过来就是说，没有令我信服的证据，所以不出于我的问题，不属于我的问题，这是谁的问题？这主的事儿，创造天地之主宰，这是他的问题。如果他要我信，那他应该给我能信服的证据，对吧？好，那实际上这个是他们的心，也是他们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心来找基督的把柄，向罗马政府告他。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就说得很清楚，耶稣回答说，我曾告诉你们，你们不信。耶稣说，我已经很清楚了呀，我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是这样的吗？耶稣已经向他们说得很清楚吗？是啊。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五章六章八章十章过一遍，我们会发现天主，如果我们只是把耶稣与他们这些有耶路撒冷的犹太这个群体的对话当中找耶稣已经说的话，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耶稣确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他是谁。我们从第五章开始，约翰福音五章的24到27节，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凡听我的话有信差我来的父的人都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如生了。25节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时候讲到现在就是了，死人必听见天主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哇， 这不清楚了吗？二十六节，父在自己有生命，赐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二十七，并且赐他权柄审判人，因为他是人子。审判与人子这两个词汇他们非常熟悉，他们可以从单一礼书很清楚判断，人子这个名称是指将来要来的救主。他说生命在我里头，信我的人必有永生。后面说并且把审判人的权柄给予我，因为我是人子。好，对于旧约圣经有基础了解的人知道人子两个字是非常清楚表示将来基督的救主的一个名称。他们继续往下走，我们看五章的四十六节，他很清楚说，你若信摩西也必信我。这耶稣向这一群人的人说呢，因为摩西的书上是指着我的话。咱们可以想到申命记摩西说什么，摩西说在我后来必有一个先知像我一样，他来的时候你必要听他，因为他是天主差来的。耶稣在说什么？摩西说的都是指着我。这个难道不清楚吗？甚至当时犹太人对于摩西的那句话的理解也是知道他是指救主，知道他是指弥西亚。而耶稣很清楚。再继续往下走，六章的五十一节，在这里他告诉这群犹太人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如果有人吃这粮就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是我的肉，就是我为世人的生命设的。好，他们说，哎呀，天粮是摩西赐的。好，天粮是指什么？玛纳嘛，对不对？旧约中的玛纳。他说这个是摩西赐，不是，他说摩西赐的不是天粮，那只是一些物质的东西。好，他说我是从天上下来的粮，为了供给你们的需要，为了使你们的属灵的宝足，这就是我。好，这是我的预表。那这个就说得很清楚，而且说什么？我要为你们舍命。继续往下走，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他在说我是亚伯拉罕盼望要来的那位救主。你看八章的五十六节，他说你们的祖亚伯拉罕甚愿看见我的日子，看见就喜乐了。你说亚伯拉罕看到耶稣基督了吗？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说什么？天主知道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就把福音先传给谁？亚伯拉罕了。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因此我们可以看亚伯拉罕其实他盼望着那位救主的来临。他清楚。我们经常讲这个问题，就为什么亚伯拉罕看到要献以撒的时候，自己心里说天主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我怕什么？我问你，亚伯拉罕见过死人复活吗？没有。但是天主向他传了福音，是我所差遣的人必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天主的能力有多大，叫死人复活不成为问题了。我们可以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而且非常清晰的。但是耶稣曾经向这些人说，我就是亚伯拉罕所盼望的那一位。然后问你清楚不清楚？哦，很清楚了，非常清楚。而且像这些在疑惑的人，就像他们所说的话已经包含足够清晰的证明，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应许要来的那位救主。很有趣。但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二十五节，也有一句就是后半句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他说我奉我父的名所醒的就是我的证据。 就是我的证据。十章的二十五节，那什么意思？他做的事怎么证明他是谁？其实他在后面就要告诉我们，你看后面的这个对话其实是建立在十章二十五最后这句话的这个基础上。在五章的在这个下面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他也要强调父差遣我也是为了做这些事情，这个事情证明。但是你看五章的这个曾经与他们在五章三十六节也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还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所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事执政我是父差来的。他说什么？这个事证明我是从主来的。很有趣，犹太人一开始与基督接触的时候他们说什么？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节说得很清楚，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耶利来见他的时候说了什么？我们知道你是天主差来的，天主保佑的，若不是你不可能做你所做的事情。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还真的知道他所做的事情证明他与天父的关系。但是你说再说仔细一点，其实他所做的事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救主必成就的事情。好，在以赛亚书的三十五章五到六节讲到这个救主的时候，他说那时瞎眼必能看见，耳聋的必能听见，瘸腿的必能跳跃如鹿，口哑的必能歌唱，因为有水涌在旷野，有河流在沙漠。他在表达什么？他在表达救主来带来的复兴。好，我们知道后面这句话有水涌在旷野，河水流在沙漠，他其实在祝鹿节的时候在圣殿中站起来说，若凡渴的到我这里来，他说必从你腹中来什么永远的泉源。其实他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前面他说什么？等救主来了，必有明显的证据。什么证据？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瘸腿的能行走，口哑的能说话。哦，这个为他的证据。你们知道这个使徒约翰被抓了，马上要被杀的时候，他差遣两个门徒去找耶稣。而且我们讲的是，我们说其实他不是怀疑基督的身份，但是他可能更多是想促进耶稣赶快做他要做的事情，成就他的国啊，实行他要实行的事情。但是他差遣他两个门徒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否应当来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使徒约翰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是否是他，对不对？你到底是谁？您跟我说，对不对？然后七章的二十一和二十三节，这个是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到那时候耶稣医好许多有疾病的疼痛的被恶魔附着的人，有叫许多瞎子都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去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能看见，瘸腿的能行走，长癞的干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复活，贫穷的得听福音。二十三节，他这里的意思是你不要延期我，意思是你别推我了。好，他给使徒约翰什么样的证据？你看我所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个足够证明基督的身份？因为圣经早就预言了，说我来必要做这样的事情。很有趣，我们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看到死人从死里复活，伊丽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经叫人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疾病的有障碍的这些问题的医治，但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瞎眼的看见。这个神迹特为救主的记号。好，那他来了就做了。 在路加福音12章37节，圣经也这样记载，他说耶稣随在他们面前做了许多的启示，他们还是不信的。其实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约翰福音10章25节，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不但如此，我所做的事情已经足够证明我是谁，我是谁。所以就像当时一样，好，我们的救主不是后封为救主的，他来就是天主成肉身，他来为救主，他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他所做的事情证明他的身份。我们关于耶稣基督，我经常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说你从来你有没有怀疑过这个秦始皇的存在？没有，他就是一个历史人物。我说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就选择一个，就他的复活的历史证据比秦始皇所有的历史记载都多。但是你没有怀疑过秦始皇是否存在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依然是足够叫人真心的人去能够意识到耶稣基督是谁并听信福音的。但是在26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开始责备他面前的周围的这些犹太人，也是在告诉他们，也是在进行比较，信徒他比较什么，信徒与非信徒的这个一个对比了。在26节，他首先怎么说呢？他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26节很清楚说，关于对于他们说，他说你们不信。那这句话经常被改革宗的神学改革宗背景神学家或者说信徒来利用了，端章取义来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主呢，他有他所拣选的人啊，主没有拣选的人是不能信他的。你看，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们不信我。但是这样解释，我们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它是断章取义的解释，而且不符合向下文。在10章38节，他要对这个群，就是刚才说不是我的羊的这个群体，说什么话呢？咱们38节，他这样说：“他说我既然醒了，你们虽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行的，叫你们有知道有信附在我里边。”我在父里面，他在38节在劝这些人做什么？相信。好，那如果他不是天主拣选的，哎呀，这个不是他的羊，无法信他，那他劝他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完全不符合圣经这个向下文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这句话26章，你们不信我，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在表达什么？羊是什么？羊是表达一种归属关系，但是它表达什么？它是跟随牧者的，被带领的人。每一次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羊的比喻，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它是有归属关系，也是表达与牧者的关系，也是被带领的，被跟随牧者的意思。那谁是在圣经中传统的或者旧约的这个理解？那谁是天主的羊呢？天主的羊应该是以色列吗？诗篇23篇，大卫说什么？你是我的牧者。诗篇另外一个经文中他说什么？雅各家就是你的羊群。好，但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家，他说不都是我的，不都是天主的羊。他意思是你们不属于天主，有别的主人，有别的牧者，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你说什么意思？还有别的牧者？咱们在咱们正好在约翰福音十章嘛，咱看前面10章12节，他已经介绍过这样的一个主题了。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他说人进羊圈，若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跳进去，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牧养的人。好，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一个牧者，他要从明确而正确的方式进到你们中间，但必有许多人想做什么，想跳过来，想翻墙进去来偷羊的。他的意思实际上有别的牧者，盗贼想进来，想领你们出来。好，其实在约翰福音八章，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在服侍别的神，你们有别的牧者，你们属于别的人了。换一句话，你们有别的信仰，你不是我的羊，你们不信我，因为你是有别的信仰。你注意他没有说什么你不能信我，他说你不信我，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你们不信我，因为你不是我的羊。他在说什么？你属于别的主人，你有别的信仰，你有别的牧者。那这个牧者是谁？这个信仰是什么？约翰福音八章，咱看44-45节。约翰福音八章44-45节，他说：“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你们喜欢做什么？顺着你们父的私欲行。他本来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他说谎言是从自己性情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言，说谎的，也做说谎的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他们，你们就因此不信。他为什么不信？因为他有他所信的。他为什么不信？因为他顺着谁的私欲？魔鬼的私欲。所以很有趣的意思是，我是创造你们的，我是与你们立约的主，但是还有魔鬼在你们中间，在做他的事情，想领你们出来，想让你们顺从他，做你们的牧者。但他是盗贼，因为他没有从门进来。好，换一句话，他也是在告诉当时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和以色列人领袖，他说你们就是这些盗贼，你们顺着你们的父带领谁？带领羊。好，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基督生平这个学习中，虽然大家也听过很多次，当犹太人看到人信耶稣的时候，他们特别的生气，也找各种各样办法去控制他们，包括言论上要控制他们，信仰上也要控制他们。他们想做什么？他们自己想做牧者。所以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不是在告诉他们，我已经选好一部分，你们不属于其内的，所以我不想让你们明白的，我也不要你们信的，不是。他的意思是，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信了别的，你们不信因为你归从了别的主人，你属于别的牧者。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好，你说那属于别牧者的羊能信吗？圣经说他可以。其实我们诗章有这个诗章的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不仅仅这里有一个羊群要领羊出来，我在别处也有羊群。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指外邦人。我不仅仅要来是要拯救以色列家，我别的地方还有羊圈，这个羊圈呢，我也要领人出来。那他的意思是，不仅仅是等候信仰他的以色列人能够得救，但是谁能得救，谁能信？原来属于魔鬼的外邦人也能听他的声音，也能怎么样，也能与他行走。好，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因为我们在这里的人都不是犹太人，都不是遵守旧约律法的，但是我们一样也能听信福音的。耶稣说，当我被举起来，我要引众人到我面前。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 必得永生。他的意思是都可以相信，都可以相信。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不要允许人这样扭曲圣经，这不是他的意思。所以他在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说这话我曾告诉你们，是吗？曾说过吗？是啊，十章的三四节，在过节的时候，过祝禄节的时候，来到圣殿中也教导他们。咱们十章的三到四节他说什么？他说看门的与他开门，羊也听得出他的声音来，就叫着羊的名把羊领出来了。他说放羊出来的时候他在前头走，羊认得他的声音就随着他走。他的意思是我已经告诉你们，有的人不属于听我声音的人，有的人不愿意接受，不愿意信，好，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他不是我的羊，他有别的主人，他有别的牧者。好，然后咱们先看二十七节吧。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他在讲信徒的反应，他说你们的反应是不信，对不对？信徒的反应是什么？信徒的反应就是跟随。真正信他的人会做什么？他会聆听天主的话语，是吧？他们会遵守天主的带领。他这里说他听见他的声音，而且说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他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有与天主有关系。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大道理，它是一种关系。我们聆听福音，我们遵守福音，我们听信福音，实际上是我们与天主建立了关系了。他现在称为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主人。我们是跟随他，我们不仅仅认识他，圣经说我们被他认识，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就如牧者与他羊的关系一般。啊，如果我们现在可能看放羊的，他都是后面拿棍子，对不对？然后呢，羊不顺着道走，他就揍他一下，对不对？但实际上在中东，他们牧羊的方式很不一样，牧者在前面行走，他的羊就会跟随。好，所以他表达的这种概念就是我们与他有关系，我们爱他，他能够使我们能够吃饱，就是属灵方面得以富养，我们得到他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丰盛的生命。哇，我们可以愿意跟随了。我们有羊与牧者，我们有伤，他给我们裹伤，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牧者也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温暖和非常深美的关系。在这个28到29节，他继续讲这个信徒的保障。他说不仅仅是被我认识，也认识我，也跟随我。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叫他们永不灭亡，也没有人能从我手里夺了他们去。他的意思是我的羊没有人能夺去，不像那个羊圈一样，羊圈呢是羊放那儿的，对不对？然后有这个不同的盗贼进来啊，强盗进来啊，然后他们可以都，他说我的羊群不行，是我的，没有人能拿走。他在这里在讲什么？我们亦与天主有关系，那这个关系是不能被任何的东西改变的，不能被地上的势力，不能被父母，不能被别的改变，其实也不能撒旦自己也不能改变我们与天主的这样关系。他29节继续说，我父将羊赐给我，他超乎万有之上，没有人能从我父手里夺了他们去。 他的意思不仅仅有我手中的保护，我们知道天主是这个有我的父，他说天父有圣父圣子这样的一个保护。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有圣灵的保护。他说圣灵在我们心中作为这个凭据，并且在我们心做什么，一直喊着说阿爸，不叫我们认识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实际上他这里在表达是我为此，圣父也如此，我们都与羊有这样关系，不能改变这样的关系。好，这里有一句话可能是值得我们去解释。他说我父将羊做什么，赐给我。好，那很多人认为那这个也是拣选的概念。好，那这个是父在这里父有父预定的，你看你必须来听子的，这是一个预定过程。但是我们之前学约翰福音十章前半部分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父赐的人这样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书中是有特殊的意思。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子向父祷告的时候，耶稣向天主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不仅为你赐给我的人祷告，我也为将来听他们见证并信的人祷告。那赐给天父的人是谁？赐给天父的人是指相信旧约圣经并盼望救主的，他们是已经与主有关系。约翰福音十七章说他们本来属于你的人，他们已经得救了，已经得了永生。耶稣说我来，你赐给我的人，我没有一个不信我不来到我这里的。他的意思是旧约相信盼望着救主来临的那些人都已经归到我这里，这是父赐的人的意思。他说我也为那后面听信福音的人祷告。好，所以我们要明白主赐的人不是指主来拣选的这些人必归到天主这里，没有，它是指一个固定的在旧约时代等候十字架这一群人。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基督受割礼的时候，耶稣基督受割礼的时候有个特别虔诚的老头在圣殿服侍，看见小宝宝耶稣基督受割礼就说什么，哎呀，我亲眼见过我见到我的救主。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一直在盼，我终身在盼望今天，今天来了，我亲眼见到他，我真有福。这样的人是难道与主没关系吗？有，他们是已经属于主的，主把已经属于他的人给予谁？教育子了。主是子在约翰福音的这个十七章说我没有失去一个，我没有失去一个，都到我面前来的。好，所以这个我们时间已经过得太快了，没有办法去仔细来讲。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翻翻约翰福音十七章，然后来学习父赐给我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圣经学习。最后我们看耶稣与父的关系。好，在十章的三十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好，在我看来这句话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你说仔细要讲的话可能有很多，但是我今天要强调两个。第一，圣父与圣子有一样的性质，它有一样的性质。其实这句话合二为一这样的一个概念，原为一这样的一句话在圣经中表达着是什么？表达圣父圣子圣灵共有的性质。比如说在约翰一书五章七节圣经这样说，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父与道与圣灵，这三乃是一。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他表达这三都是天主，都是超越一切，都是无限的，都是有天主，都是天主。就像约翰一书一章这样说，他说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看见了吗？他是表达性质，就是真神。好，就是天上的主宰。犹太人明白了这个含义。你说明白了吗？对，看三十三节， 最后一句话，你本是人，反将自己当作谁？天主。所以在说完这句话，他们生气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们明白父原为一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清楚。但是第二个重要的含义，我们在圣经也看得比较清楚，这个我与父原为一，其实他表达耶稣与他天父所他们的所做的事情，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合一的，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一，耶稣所行的天父也同样行，反过来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俩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也是一，好，不是天父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他说我们是原为一的。在约翰福音五章的49节，他曾经对于犹太人这样说，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子看见父做什么，子也做什么，此外自己一点事都不能做，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的意思是我们俩为一，好，原为一，这样也很清楚。他们在这个约翰福音17章21节，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祷告，圣子向圣父的祷告，他说凡是我的都属你的，属你的也都是我的，并且我引他们得了荣耀。他说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我们俩合二为一。好，不能认识父不认识子，不能认识子不认识父。你记得那个耶稣一个门徒问了他说，哎呀耶稣啊，你将父给我们看。耶稣，非得我与你在一处有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也表达这个合二为一的概念。你注意一个字，原为一，这个也特别重要，原为一，这样的关系是创造一些在永恒中父子圣灵所有的关系。在他祷告中，也是约翰福音17章祷告中22节说什么，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他说叫我们合而为一，像父和我本来为一。他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就能像我与你在永恒存在的关系。他没有成为一，他原为一，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好，犹太人因为耶稣 这句话要杀他，这个我不能讲得太细了，我们时间已到了。但是31到33节，他说当下犹太人又拾起石头要砍死耶稣，要砍耶稣啊！耶稣回答说，你我奉我父的命做许多善事，叫你们看。好，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砍我呢？犹太人说，不是因为善事拿石头砍你，是因为你说亵渎的话，你本是人，反将自己当作天主。好，那我问你，很多人说耶稣基督，比如说如果你问一个伊斯兰教徒，他们说哎呀耶稣也是先知甚至可能和穆罕默德差不多，但他只是一个好先知，然后他们会说耶稣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天主。然后我会把他们让他们看这个经文，说那当时犹太人怎么理解，他们能够明白其实他所用的那些旧约的描述说这是我，他们都知道他们自己在声称自己是天主。那他们因为这个原因要拿起石头要打死。但是注意他说亵渎，亵渎的意思是什么？就我可以，如果我称天主为至高至上至圣，这个是亵渎的话吗？不是，因为他是至高至圣，对不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天主，我可以这样称他。但是如果我称自己为至圣至高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是否是亵渎？是的， 因为我将天主唯一天主能有的荣耀归到自己身上，这个就是亵渎了。好，所以他们的意思是你自己所生成的和你自己的身份是不配的，你不能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想到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没时间翻经文，但是他说与基督同等也不以见望，他的意思是我他可以完全生成，他是与天父同等，因为他是与天父同等。这个不是对他来说，这个不是亵渎的话，不是一个过线的话，他就是。好，但耶稣回答他们，在这个三十九节，他这样说，他其实他回答可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他叫他们去思考他们亵渎的判定。在约翰福音十章的34到36，耶稣说：“你们律法上岂没有记着？”我曾称你们为神的话吗？经上的话是不可废的，奉天主的命的人经上尚且称他为神。好，你说什么意思？翻到诗篇82篇，这个篇幅比较长，我没有打 PPT 上，咱们看诗篇82篇，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经文。诗篇82篇，咱们不懂这个经文背景，我们无法理解他的话。好，82篇，好，他引用的是第六节。你看第六节说什么？我曾说你们是谁？神，你们都是直上天主的谁？儿子。好，这个你们这个代词是指谁呢？如果咱们看82节1节，他说天主站在有权力人的会众。好，他是指一种有权力的人。首先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众神中进行审判，所以这个人他也叫什么？神。第二节，你们不按公道判断。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是有权力的，你们是判断主事情的。你看第三节，你们当为卑弱的人和孤儿伸冤。好，这个是谁？这是指审判官呀，对不对？困苦的人和贫穷的人搬取。他说当保护卑窝贫穷的人，卑弱贫穷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只是你们是无知的。他的意思是你们是以色列的审判官，你是奉天主的命，你手里拿着是天主的律法，你办的是天主的事情，但是你不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办。所以我们回到82篇的第一节，天主站在权力人的会众，我们明白这个是什么？谁的权力？这是办天主事情的权力，这是天主的法官，是以色列旧约的法官，在众神中间。他说我曾说你们是神，你们都是至圣天主的儿子。他的意思是你们在办主的事情，因此可以称你为神，可以称你为他的儿子。儿子就是办父亲事的嘛，对吧？可以这样称你们。其实你们也与世人一同死丧啊，与别的牧伯一样死亡。所以他表达他们的问题。好，那咱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34章36节，耶稣说你们律法上。好，这个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旧约圣经会分成三部分，律法、诗歌书和先知。有的时候律法这个旧约圣经把它分成两部分，律法和先知。分成两部分的时候，他会把诗篇叫做什么？律法。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摩西也写了诗篇的一部分，也包含着律法和天主的这个履历。因此呢他也叫律法。所以在你们律法中记着称你们为神，称谁？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的牧伯，他们的审判官。所以天主与谁在说话？他是与犹太地区，也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犹太人。这些人都是谁？官儿，都是按道理来说为主办事的人。他说天主曾称你们为神的话，你们知道吗？他说圣经的话是不可废的，奉天主命的人，你看奉他命的人，做他事办主事情的人， 经上赏却称他为神。好，他说我父师我成圣有差遣我到你们中间了，自称为天主的儿子，你们就说我说亵渎的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们都能称为神，都能称为在一定程度上称为天主的儿子，何况我呢？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如果天主愿意用这样的你办主事情的人，那当时拿着天主律法来审判以色列人的人，你敢骂他，那你完了。因为他有大权，什么权利？天主赐他的权利。他说何况我呢？你注意他说我分别为圣，咱们明白分别为圣，圣不一定是指圣洁，而是指超越性。当以赛亚看见天上宝座的时候，他说圣洁圣哉圣哉圣哉，说了三遍。这个圣哉表达一个超越性。我们经常会说分别为圣，它是指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在这个36节，他说我父使我成圣，意思是分别我出来为圣洁，为有超越性，就意思与你们不一样。又差遣我到世间来，自称为天主的儿子，你们还说我亵渎的话，也就是说你们都能称神呢，那我呢？其实这个逻辑性很强，逻辑性很强。那耶稣要继续说第二部分呢，我们可以在37到38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情，也就是说就像你们当时不判主的案子，不做主要你做的事，如果我不做这个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的意思是你们就没有罪责了。他说我既然醒了，你们虽然不信，他说我也当信我所做的事儿。他的意思是什么？我都办主的事情，我都行主要我行的事，你还在说我是在行亵渎的话吗？在约翰福音15章24节，圣经这样说：我若没有在你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现在他们已经看见，还是恨我和我的父。他的意思是我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实际上他没罪了，但是我做了，那他们还是恨我。你说这个你怎么说？我成全天主关于救主的这个应许，还恨我的人，并且将我说我是亵渎的了。在约翰福音14章11节这样说：你们应当信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看我所行的事也当信了。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不信我的话，你信我所做的事。他的意思，他最终的结局是结果是一样的，都会信我是天主差来的，是天主的救主。那这个话让他们特别的生气。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10章39节，众人又要拿他，但耶稣就脱离他们手走了。这个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神迹性的这个脱离他们的手。我们经常在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看到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可以说他们试着抓耶稣，砍死耶稣，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也是如此，就是天主虽然很明确的在反对他们，他们想砍死耶稣，但是还不能成功。这个就是圣父对他的保护。好，这个我们看得比较清楚。那么耶稣在这个经文中，他成就了几件事情。第一，他是他们的借口完全成灵了。好，我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已经做得很清楚，你们没有借口了，这是他表达的意思。第二，他没有给他们告他的把柄了。好，他还没有把这个告他的把柄给他们了。好，有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他们这样的一个政治游戏没玩过耶稣了。耶稣是故意的， 不让他们抓他，为什么？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圣经中看到非常清楚关于他与父关系，并且他与我们信徒关系的这个篇幅，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表达我们与他像羊一样的关系，他表达他与父的关系就是合二为一的关系啊，原为一的关系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其实很多人愿意相信有一位创造主，但是天主说什么？他说我是真理、生命、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天主说耶稣，信耶稣是最基本的条件，得救我们不能说我相信圣经是一本好书，我相信这个我被创造主创造了，我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不，如果你不接受耶稣为道路、为真理、为生命，你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要明白，这些反对耶稣基督的人自称为是天主的羊。我们在中国常遇到的问题是，大家接触过基督教就都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从他们所过的日子并且他们所做的事情看出来，他们与基督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跟随我。